各位请打开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新约的第八十七页，新约圣经八十七页。我们今天会学习差不多整章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今早和大家一起唱了这两首诗歌，405首主召归家。如果大家有留心那些歌词，英文的歌名叫做 Softly and Tenderly， 就是我们的主很温柔地来呼召我们。而刚才我们刚刚又再唱了一次405，又再唱一次386首，不是再唱，一会儿才会再唱。386首宏开圣言，英文是说 My God, is thy table spread？ 你的筵席打开了没有？主的筵席已经打开了。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主召我们回来，主召归家。主召归家，他要和我们共享圣言，一起享受，一个都不留下。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去到第三节。有一次，很多税吏和罪人来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埋怨说，这个人，他们埋怨的那个是耶稣，这个人竟然接待罪人，并且和他们一起吃饭。因此，主耶稣看到这些一切之后，因此耶稣讲一个比喻给他们听。主耶稣的事工在地上，他来呼召罪人，他讲得很清楚，他是来呼召罪人的。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他们不明白，他们觉得这个耶稣为什么经常捞在那些罪人那里一起的呢？他们有一种困惑，他们有一种迷思。于是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就埋怨说，这个人指主耶稣竟然接待罪人，还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旧约摩西的律法所教导的，他们同这些外同这些有罪的人分开的。但耶稣因此就向他们讲比喻。主耶稣怜悯他们，怜恤他们，要他们明白最好的，要他们明白属天的。主耶稣没有将这些诋毁他或者排除他的经学教师、法利赛人排除在外。而他在这个第十五章，他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就是讲关于失钱，讲关于迷羊的比喻。我们可能在座很多兄弟姐妹都熟悉，我不重读了。但是那个比喻的结论要教导他们的是什么呢？记载在第十五章的第七节。我们就读下十五章的第七节。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说，我说你们知，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乐会比已经有99个没需要悔改的义人所有的喜乐重大啊。主耶稣不是贬低罪，不是贬低义人， 主好欢喜纯洁清心向他的人。但他对于一个罪人的悔改，他说天上的喜乐比99个不用悔改的重大啊，是一种比较性的说话，是比有99个不用悔改的更开心啊，天上的喜乐。主要这班是指法利赛人更加贴近天上圣父的心。主耶稣地上的事工就是来招聚每一个愿意听，听了肯信的归回他，父就好喜乐，天上的喜乐。第二个比喻是失钱的比喻，我们又读一下那个总结下，第十五节啊 sorry 是第十节不好意思啊，第十节个比喻是讲，即系一阵晏昼，大家可以翻去读下，重温下第十五章啦。个比喻是讲，有人唔见咗个钱，佢就周围咁揾，揾到佢就好开心啦。然之后呢个比喻是讲，揾到迷失嘅人可以翻转头。第十五章第十节，同样我话你哋知，上帝嘅天使亦为一个罪人悔改而高兴，天上嘅欢喜。他不将我们地上的人分等级，这个罪大恶极，罪恶十级重，这个罪大都大的了，五级重，这个三级重啊，这个非常圣洁，地上要主要我们地上的每一个都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归他，天上就会充满喜乐。而我们今天重点学习的是这个仁慈的父亲，就是我们会学习第十一节去到第三十二节，虽然大家都是熟悉，不过我们都是读一次。标题是仁慈的父亲，耶稣继续说，一个人有两个仔，细仔对父亲说，父亲请你将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我应得的分给我，父亲就将产业分给他。过几日，细仔卖去分得的产业，带着钱离家去，到好远的地方，在那次挥霍无度，过放荡的生活。当他花尽一切所有的，那个地方竟然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他就一贫如洗，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个人就打发他去自己的农场去看猪，去看猪。第十六节，这个细仔他恨不得拎喂猪的豆盒来到充饥，他饿成这样，但是连这些都没人给他。最后他醒悟过来，他结果都醒了，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处有很多雇工，他们粮食充足，而我反而在这处饿死吗？我要起身回到父亲处对他说，父亲，我得罪天又得罪你，我再不配做你的仔，请将我当做你的雇工吧。二十节，于是真正的悔改就是会起身做事的。第二十节，于是他起身回去父亲处。他离开家仍然很远，父亲远远就看见他了，心里充满怜悯，迎向前，紧紧抱住个仔，不停同他接吻。二十一节，仔说，父亲，我得罪天又得罪你，我不再配做你的仔。二十二节，但是父亲吩咐仆人，吩咐什么呢？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拿戒指给他戴， 拎鞋俾佢俾佢著，然后将嗰只肥牛仔拉嚟，等我哋设宴庆祝，因为我呢个仔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啊！我哋先读到呢度，我哋先思想下呢个仔，同样我哋思想下呢个父亲。这个仔他要的，他说我应份的，我应得的，你分给我，父亲就分给他，父亲没扎起他打他一餐，说五翼仔你凭什么说这些是你应得的，我看你都是不会做好的了，你拿出去都是挥霍的。这个仔的心不向主，不向父，他的心充满他的想望，想出去挥霍，父亲责起他，或者打他一餐，骂他，温住他，但愿个仔识惊啦，吓，系咪啊？不过我们都知道，若果我们试过背逆，我们试过觉得主给我们的恩典是应得的，我地上的路途是我自己闯的，主会来扎起我们吗？主会来困住我们吗？这个父亲就将产业分给他，分了给他，是不是不爱他呢？不要他呢？放弃了他呢？等他自生自灭呢？十三节，个仔就好像他的心愿一样，他就卖晒所有嘢啦，哇，有钱啦！过嘅生活就挥霍无度，放荡生活，花尽佢所有嘅。冇晒钱啦，唔可以靠钱啦，冇得喺世上佢想揾嘅嘢嚟靠啦。那块地方还要有饥荒，他又没钱又饥荒，饿到晕，穷到窿，去帮人看猪，连想吃猪哨，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不是吃猪哨，我们中国人吃猪哨，他们吃豆蝦都没得吃，走到绝路他才醒。但是当一个人很顽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立定我们的心非常之顽梗，不去到绝路不肯醒，但主的怜悯让环境临到，撞到我们跌倒崩地流血，是不是罚我们呢？还是给个机会我们回头呢？这个小仔结果都聪明起来了。第十七节，他就醒悟过来，他结果都谦卑下来了，他谦卑下来醒悟过来，就想到其实我什么都不配，当日我说我应得的，其实我什么都不配，他就说我得罪天又得罪我的父了，他自己就想好了，我怎样回去向父认错了，我得罪天又得罪父，我不配你做你的仔。我相信他是真诚的，不配做你的仔，我宁愿回来做你的故工。他不是只是在他的脑袋里面想想想想，仍然保持着他残留的面子不起身， 他就回去。当他立定心意，他要改过来，他谦卑，他要改过来，他要回去他父亲那里，他不再是那些东西是他应份他应得的了。他就起身回去，原来他的父亲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他，从来都没有。他的父亲远远就看见他了，一看见他，这里所记载的第二十节，他父亲的心就充满怜悯，他父亲出去迎接他，紧紧抱住这个仔，一见到他就抱住他，跟他接吻，个仔才说：父啊，我得罪天又得罪你，我不配做你的仔。父的恩手已经环绕他，父的迎接已经出了去，父的怜悯完全的流露出来。个仔没讲完他心里面预备向父亲要认错的所有 的告白，即是没讲完。他的父亲就揽住他，锡他，怜悯他，然后就吩咐仆人说，第二十二节，我相信个仔又穷又饿，搞到咁样样，一定都系衣衫褴褛，唔知系咪连鞋都冇得着咧？佢即刻就吩咐啲仆人话：攞最好嘅衣服俾佢着，拎戒指俾佢戴，俾鞋佢着，仲要庆祝，劏咗只肥牛仔，我哋要迎接佢。不是说仔啊，你这么曳，我开了个柴房，你入去试下过先啦。他说劏了个肥牛仔，我们来欢迎他，我们来庆祝，我们来设宴。父对这个叛逆的仔的爱，他放过手，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的心挂念他，他成日都看住他，他一见到个仔回头，他就饶恕他，他就埋去揽住他，同他亲嘴，他接纳他，他恩待他。这个就是我们的天父所展现属天的爱，亦都是星期一晚上我同各位学习主耶稣基督展现嗰种挽回彼得、建立彼得、栽培佢成才嗰种得救嘅爱，充满属天嘅智慧，有接纳，有忍耐，有指正，有教导，有怜悯，当然好大嘅，好多嘅原谅。好多的宽恕。这个父亲就展现这种爱，就是这样对这个仔。第二十四节，父亲就说我们要设宴庆祝，因为我这个仔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父的爱表露无遗，就好像主耶稣在头那两个比喻讲的，一个罪人回头的时候属天那种的喜乐在父亲那里展现出来，他要 celebrate， 他要公开这样设宴。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说，第十一节，这个人有两个仔，他还有一个仔。我们读下另一个仔，第二十五节，那时大仔从农场回来，离屋无远，听见音乐和跳舞的声，他叫一个仆人来问他发生什么事。仆人答话：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见他无灾无病回来，将肥牛仔劏了， 第二十八节，大仔非常嬲，唔肯入去。佢父亲出嚟劝佢。父亲有两个仔，两个都爱，都是那种爱，有接纳，有体谅，有宽恕，有包容，有忍耐，有指正，有教导。父亲出来劝他，大仔，我们读下第二十九节。这个大仔对父亲说，这几年来我好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给过什么我呢？连给一只山羊仔等我同朋友热闹一番都没有过。但是你这个小仔，他将你的财产都花费在娼妓身上，现今回来你就为他劏肥牛仔。父亲对他说，仔啊，你成日同我在一起，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但你的弟弟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我们为他设宴庆祝是应该的。家里面每一个人对父亲来说，父亲都希望跟他同心。我们为一个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来到庆祝，是我们应该的。这个就是父亲的心，这个天父对我们的心一样。大仔的说话，我们去思想一下。在这里的记载，父亲没有责备他，但是父亲要他反思。大仔说，这几年我好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二十九节，他对于他在家里面的服侍，我们读到什么呢？是重担，内心感觉苦。是不是责任很重，有一种无力感呢？然后他将他自己和他的弟弟比较，他说，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啊，我为你工作啊，但是你这个仔，三十节，他将钱财花在娼妓的身上，很明显他觉得自己很受规矩，很听话，在家里面明显地优越过这一个将财产花在娼妓身上的弟弟。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不知道了，可能都是的，或者他都是讲事实的。他比较，他埋怨，你竟然为他劏肥牛仔，你给过什么我？每一个留在家里面的，我们都会为这个家出一分力，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可能不同是家，但我们都是要负责。 我们的教会，对天国我们讲的一个天家，将来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在家里面的服侍，是不是只是剩下责任呢？是不是只是感觉是重担呢？是不是只是感觉我们所服侍的都没有我们那么用心呢？其他的家人，我们都给他尽责呢？但是这个责任很重啊，很想做好，不过苦啊。比较，当这个服侍不再是喜乐，当我们的服侍不再贴近我们天父的心，当这个服侍我们不是由圣灵来到将属天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来到充满的时候，我们会产生那种的比较，甚至乎一种的自义，一种的自高，然之后产生一种的埋怨。失了父那份爱，亦都不感受父对他的爱。当我们不感受父对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哪里会有爱流露出来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呢？爱他的父怎样跟他说呢？31节，仔啊，你成日同我在一起，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贴近我们天父的心，或者我们说贴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他的心那种的柔和谦卑，他以不变的爱这样来到爱我们，他原谅我们，接纳我们，鼓励我们，有时他指正我们，容许地上的环境发生，让我们顽梗的心碰碰撞撞，结果愿意回头。只要我们一愿意回头，他的恩手拥抱我们。好像诗篇所说的，他的爱环绕我们，四面八方的环绕，将我们藏在里面，让我们去感受他对我们那份的接纳。只要我们是真心诚意，以心灵和诚实来到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享受他的恩典，无比大的恩典。当我们享受过，我们尝过这种天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就会察觉，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察觉，我们自己里面的爱是多少，我们的怜悯是多少，我们对他人的接纳是多薄弱，我们和我们的父差好远，我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差好远。但是当我们去醒觉，我们和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差好远的时候，主不是要我们只是羞愧，只要我们转向他，向他呼求，让他的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让从天而来的爱浇灌我们的心，医治我们心灵里面一切的伤害和伤痕。那些伤痕，我不知道这个大哥和这个小佬的关系是怎么样，以前当小佬很叛逆的时候，有没有伤害过他？或者有或者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无论怎样都好，当神的爱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当神的圣灵来到我们生命里面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即刻发现的就是，我们再不责怪，再不去责责，我们求神的爱来到充满我们，我们愿意好像父爱我们那样，我们去爱我们周边的人。父这里说的是，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的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我们应该为他设筵席，我们大家一起来享受，是要共享筵席，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父的慈爱，父的恩典，不是只是给罪人，我们已经认罪悔改了，我们今天祷告，我们亲近主了，我们满有圣灵充满，感觉我们被接纳，我们被关心，我们很开心的一起，我们来共享父为我们设立的圣言，让我们的心每一个都归向我们的主。当我们有侍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如果觉得太重，有苦涩，甚至乎我们的眼目开始看我做了多少好的，慢慢当我们的眼目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他人做了多少。愿我们将我们一切的盼望、信心、仰望全部摆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来拯救我们的，为我们流血，成就这个赦罪救恩的。求主的灵大大的充满浇灌我们，地上我们会有流，会有受苦，的确是没错的，但是主一切都知道。而我们不要因为地上不法的事情增多，甚至乎是有人说他是信主的，但他又这样做，他又这样对我，又这样伤害我，知道我们的爱心竟然变得冷淡。主耶稣在启示录提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什么？我们读一下，我们掀去启示录。新约的最后一本，最后一卷书，我们读一下主耶稣说以弗所的教会，是启示录的第290版，290版第二章第二节读起。我知你的行为，你的勤力工作，怎样忍耐亦不容忍坏人，曾考验过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不是使徒的，认出他们是假冒的。你有耐心，亦曾为我的缘故经历患难，从来都没有退缩。但有一件事我责备你，就是你已经失去当初对我的爱心。样样都做得有规有矩了，有成绩有果效，但原来里面策励他们的不是那份属天的爱。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说的，他说眼看得见的，我们周边的人，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属天的爱去爱他们，这个反映我们对神都没有爱。第五节，所以应该回想你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用堕落到什么地步。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保罗说，使徒保罗说，一切所做的都要被爱所擦礼，是为爱而做。当然我们不是说现在普世去歪曲了这个爱的字，我们这班信徒我们都明白圣经所说的爱是那份从天而来让人得救挽回罪人的那一份爱。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你若不悔改，我就来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搬走。 不过你有一优点，是你同我一样恨恶尼哥拉党派所作所为。第七节，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意的就应当听，所有得胜的人我必赐他权利可以食上帝乐园里生命树的果。生命树的果是怎样的？食了不会再死的了。所以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心里面满有罪性了。开始当耶和华上帝去到园中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推搪推卸，没有直认他们的罪，直到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他们带着他们的罪性被逐出，于是就有守护不让他们再回去了。因为他们的罪性不可以再吃这个生命树的果，本来他们是可以吃的，吃了是不死的。为什么不可以吃？他的罪性没有被洁除的时候，他吃了生命树的果，这些罪性永远不被洁除的，在他和他的后代一直延续下去。这里所讲的是恢复当初对主的爱心的赏赐，就是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必定不用再经历第二次的死。主对我们很大的爱，很大很大的爱。我们要检视的是我们像不像主，我们有没有主爱我们的那份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察觉我们缺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祈求告诉主听，好像我们星期一晚我们唱歌的诗歌，我爱心太薄弱。识念一下，我看看第403首。愧我爱心太无力啊！我哋几时嘅祈求系会祈求话俾主听，主啊，我爱得太少，我愿意去爱，愧我爱心太无力咧？但系只要我哋爱主用真诚。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欠缺的时候，他会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求的是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因为圣灵，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他所讲的是什么？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后面那一句，就当然各位要回去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至第五节，在上文下理里面去学习。但下面那一句就是说，上帝透过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他的爱，谁的爱？上帝的爱，属天的爱，那种肯去饶恕人，肯接纳，肯忍耐，肯包容，但是不失却一个受妄者的责任，会指正，会教导，将属天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不懂的，唯有求圣灵将属天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只要不污染它，我们成为一个畅通的管道，不要被我们的旧人旧性污染它。我们不污染它，流露出来的是属天的爱，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 而慈爱的父亲却在这里邀请这个大仔入去共享圣言，和这个小仔一起享受这个筵席。主用他很温柔的声音今天呼召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检视一下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不是在爱里面有那种的关系，我心里面还有没有执责人、执怪人，不肯饶恕，又或者投诉我今天我在这个境况都是因为这个人，都是因为这件事，都是因为这样。放下这些一切，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接纳我们美好的主，他要怎样赏赐我们，他要怎样恩待我们。我们已经听到昨晚或者很多人都收到个 WhatsApp， 我们亲爱的姊妹得着圣灵的施洗，欢喜快乐，神的筵席已经打开了，让我们来一起共享这个圣言。我们或者有些已经得了圣灵施洗好一段时间了，我们检视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新我呢？这个新我是跟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先是从我们的心是不是柔和谦卑，有没有多少属天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从那里开始。主要的是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改变的人，跟他的长子耶稣基督相类似。我们跟他的长子相类似的时候，当主再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完全都没有恐惧，我们是坦然无惧。我们可以今天开始，我们可以现在开始，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黄永顺先生领土散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主你，你今早给我们从你的仆人带领我们思想，是好深入对于认识主你的爱，还有将主你的爱以到爱给他人。实在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很大的亏欠，我们很多时是很熟悉的话，爱你的就是守你的道，但是这个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以为守道就是不犯罪，就是守道。其实我们不犯罪是对我们自己一个的自爱最基本的表现，但是主能够爱及他人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感谢主你给我们今朝好详细的在其中的学习，给我们特别在那个大仔的身上，不是只是觉得自己是在神的家里面已经尽了多少的本分，而对于这个小仔所做的是不肖的，是觉得他不应该是在享受父亲的爱的。神啊，求主你原谅我们，我们甚至无在少少有去有侍奉的工作上面，我们都是期待主你是要特别来到去赏赐我们，因为我们以为比他人更胜，比他人更好。 求神你帮助我们将今朝所听闻的认真来到去回去思想，因为主你就是这么爱我们，是要我们在这个小小的教会先人他们几多的好的模范，能够给我们每年有这些美好的筵席。求神你帮助我们，给我们知道这些筵席不是只是要我们享受，是要我们身心灵魂是得到壮健，要学习这些先人的模样，他们怎样一生是尽忠于主，是舍去自己。感谢主，赞美主，求你保守我们，给我们继续下来，是还有几日这美好的筵席，主你对我们有好大的期望，更加希望我们能够是明白主你的爱，爱主你，亦都将你的爱来爱他人。以上是我们简单的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